YA 继续问，金刚秤是属于大秤里面的？
咱们讲金刚秤，咱们也是大秤，而且是圆角。这个咱们就是金刚秤，就是大秤里面的专门这个以这个秘法修持所就成为金刚秤。金刚是金刚的意思，就是一种极坚固的智慧。所以金刚经、金刚经、金刚经，所以后来很不通，叫请四大金刚。这个就是不是后都是后人的附会。这个金刚不是说你要把那个金刚从金刚请来，那叫做金刚经，那个都是一种错误解了。它是形容这个般若，这个般若能够破一切，不为一切所破。所以这个打个比方嘛，就相当于咱们的金刚石、钻石，这是硬度最高了，比这个玻璃它一裁就裁破了。但是没有任何的金属可以裁金刚石，这最硬的，所以它能破一切，它不为一切所破。形容这个智慧可是如此猛力，你这个一切东西都可以为经论，你形成波罗蜜多时嘛，照见五蕴皆空嘛，就把五蕴破了，对吧？这是破一切。秤者吧，它是打个譬喻嘛，秤就是车子嘛，是不是？这个车子嘛，有小有大的嘛，是吧？你这个能够，你这个只能渡自己，这小秤嘛。你这个车子很大，你能够渡好多好多人，是吧？还有一个譬喻讲嘛，这是小者所秤，这秤是当动词用的，他所用的，你撑了可以撑船，撑船就不是使用是坐船嘛，撑船呢、这个船当动词用了，是吧？一个这个秤可以当名词用了，你比如说出居300乘，带兵出去了，出兵千乘之国，这常用了，所以这个大秤小秤这两个含义都可以有。你要拿当这个交通工具讲嘛，就是说这个工具很大，那个工具很小，但拿当动词用嘛，小秤嘛，这个小教的，他们所乘坐的，大圣的就修大圣的人，他们所乘坐的就成为大圣。是。
PH 继续问，这个小秤。现在东南亚这一带也很盛呢，
而且他们对于佛教很尊重啊，他们甚至于他们不承认大乘是佛说的现在尤其是写佛学史，很多佛学史都这么说，都说这个只有小乘才是佛说的大乘，这个很不通，那大乘不是佛说的就变成后人编的了，那还了得啊。那
PH 居士问，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小圣的集结是恰色阿难在印度集结的，大圣的集结是文殊和阿难在铁围山是出乎咱们世界了，铁围山就到了咱们宇宙边上了，不在咱们这世界上集结的，
是骗的。
他说这是这样，是文殊和阿难集结的，小圣法是恰色和阿难集结的。那么在这个地球上集结，不是他们两个人，还有很多人在一块儿，就证人证很多，这个有历史可考。那么文殊这不思议的神变力，他们在铁围山那儿集结，你这要考历史的这个证据材料。那就比较难了吧，那就比较难了。那大圣经典很多，那不是佛说，那这就变成后人假说的了，然后就变成就是假就伪经嘛。说这个说法呢，很有影响。他们对于这些都不相信，说是这个对于华严和龙宫中取出来的。楞严也是从龙宫取出来，龙树取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学者他们都不相信。其实现在你这个科学，这个多度空间一出来，
都是公认一出来之后，那你这个都是客观存在啊，你龙宫有什么奇怪啊？它不是三维空间的，是不是啊？那这个那这个是这个龙宿，它能进入高度空间，那它的龙宫有什么不能？天界就是不是三维空间的，它这个咱们这个长宽厚，这不都是色，是不是？你到了无色界，那什么叫长宽厚啊？就是没有形色了，它就不止三度了，高度的空间嘛。
YA 居士问：四度空间是说另外一个世界吗？
它这现在是还不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名词，它比这个世界还含义还要深。另一种空间，你要现在
我们就算一个空间而已。
你看一个点，就是没零度，它没有度。当然现在我画这个东西，咱们世界上的东西，咱们就是。它就占了一个面积，都是几何上抽象的，只是一个点儿，也没有长，也没有宽，也没有厚，真正一个几何上的点，这就是零度。这一条线只有长度，当然我一画就有宽度了，对吧？也是一个长方形，对吧？在世界上东西这个不是怎么是三度空间，你就不会出现这个啊？你这张纸代表它就是一个二度空间，对吧？你这是一度，这是一度。但是它实际也是一个立体，就是它还是有厚，咱们就忽略不计了，反正忽略不计几何上的一个面，啊，那么这就是体，是吧？一个长，一个宽，一个厚，和这是一度、两度、三度，这三度空间，四度空间呢？这是爱因斯坦就说这三个之外，搁时间加在一起就是四度空间，
实际上
啊，这个就我们就不懂，四度空间的。实际情况，三度空间就没法理解，你没法理解。你说能理解都是三度空间的事物，这个是科学家承认的。那么再高度，那你更不能直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去推，可以去分析，可以知道了。现在科学家承认到第十一度空间，那就很什么了，是吧？很什么了。那它这个四度空间呢？你说像鬼呀、啊、什么什么无线电波就四度，它虽然是咱们世界的东西，它就具有四度空间的性质，所以墙壁挡不住，你什么都挡不住，你鬼它墙壁挡不住，土它土地下在这儿，它的这个空间不一样嘛，你像无线电波吧，实际上在咱们这个地方上。而一切电台的电波都在这儿啊，你是莫斯科、纽约、Tokyo、北京啊，你各处各处都在这儿嘛。你这个是一旋钮一来，这个爱因斯坦这些东西最近又回头，就是因为这个有些这个天文上的现象啊，你用它的公式才能够算得准。它这个里面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它是不是个绝对它独立的，它随着东西变的，当你这个物体运动的速度很高的时候，他们算不管是什么地方的星到某一个地方啊，那么需要多少时间，后来算出来就不对，就说这个时间计这个所实际的时间比用这个计算是这个比用这个一般的计算的时间短，解释不了。那如果用爱因斯坦的这个学说呢，就解释得了。当你这个速度非常高的时候啊，这个两个之间的距离在缩短，那么它不就是快了吗？我既然又很快，从距离又缩短，时间就不要这么多了。那么把这个关系考虑进去之后，你再算就准了。那么这个爱因斯坦他这个就成立了，成立了，那么这个空间就不是绝对的了，它是可变的嘛。时间也是一样嘛，所以当你这个速度近于光速的时候，或等于光速超过光速的时候，那这情形全部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光速是太快了，我们这个速度跟光速不能相比。一个这么大，一个小到小的，这一个是比粉笔墨还小，你说这个你等于不存在，没不影响了，这两个都不这个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你如果你的速度也接近于光速，那咱们地球上出来了， 在这个加速器加速给这个电子加速，这个加速器有几里长，就美国现在搞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新的设备啊，这个多少七七五五亿伏的这个电压啊，这个这边那个电子那边是正的，这个电子是负的，吸引给它加快以后，这个吸的比更快更快，就出现接近光速的情况。那么这就可以去印证爱因斯坦的这些结构，就是对的嘛。它都不是绝对的，时间和空间都可以变的，所以这过去认为这是常数，不对了，不是个东西，不是重要，都是可以变的嘛，那佛经就好办了嘛。啊，所以这个一念万年，万年一念的这些东西，时间就长短都可以随时嘛。那、啊、这个空间也可以变化嘛，你这个不起于坐，你可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空间都可以变的。